最近我们都在讲马太福音哈，这次讲到第十章，在新约的第九页。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利和巴德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耶稣差着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罗马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好，主啊，求你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愿你亲自的打开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得着你的生命，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这一章的圣经呢，叫做这个拆船的宣言哈，就是主耶稣呢，马太特别的是把这一章的圣经，把主耶稣所有关于拆船的这个宣言 都集中在这一章来讲出来哈。那么这一章呢基本上是分两个部分，前一段呢是讲到了这个拆船的这个一些原则，那么后一部分呢讲到是拆船的这个代价。所以我们这章虽然比较长哈，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呢，你把这两段给它分开来，就基本上非常的清楚了。那首先我们讲到拆船的时候呢，你要了解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宣教的神，就是当这个世界完全的败坏离开神了以后，神是一个宣教的神，他是一位主动来到人间来救赎人类的一位神。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基本上整本圣经是一位讲到这位神怎么样来到人间来救赎人类，宣扬他自己，宣扬他的救赎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天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人间，带来了恩典，带来了真理，带来了救赎，带来了赦罪，带来了永生，带来了平安、喜乐和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主了以后，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得到了神的真理，得到了神的救赎，得到了他的赦罪、永生、平安、喜乐、祝福，我们也要带着恩典，带着真理，带着神的救赎、赦罪、永生、平安、喜乐，然后走进人群，走进我们的家，走进我们工作的地方，走进我们的学校，把这个带给还没有认识神的恩典、真理、救赎、赦罪、永生、平安、喜乐、祝福的人群里边去。所以这个是整个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差他的儿子来到人间，带来了恩典，带来了真理，带来了救赎，带来了赦罪，带来了永生，带来了平安、喜乐和祝福。而我们今天神也同样的差遣我们要带着这些东西走进人群里边去。所以你看基督教的历史哈，是一个宣教的历史，从最初的几个人开始，当圣灵降临了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爆炸的能力和宣教的能力。所以当这个保罗认识主了以后，你会发现他就开始了当时罗马帝国的宣教旅程。在当时的那种旅行的环境里边，保罗在这个短短的一些年日里边，他就把福音带进了整个罗马帝国。你会发现当时的门徒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特征，就是一个扩张的一个特征，带着恩典，带着真理，带着救赎，带着赦罪，带着永生，带着神的平安、喜乐、祝福，然后走进人群。那么天父和主耶稣又差遣圣灵来到人间，圣灵就是一位宣教的灵。所以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行传是一本记载了主耶稣升天以后差遣圣灵，拆下了圣灵。所以使徒行传是使徒们在圣灵的带领下，在短短的30年里边将福音传遍了当时的罗马帝国。所以圣灵也是一位宣教的灵，所以使徒们带着神的恩典、神的真理、神的救赎、神的赦罪、神的永生、平安、喜乐、祝福带进当时整个的罗马帝国。所以使徒行传，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是圣灵差遣带领使徒们和神的儿女们的一本宣教的行传。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
他召他的门徒来到加利利，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主耶稣升天之前最大的使命，这叫大使命，是一个宣教的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我相信哈，圣灵充满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你会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生命的特征。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必须要明白，除非我们得着圣灵，只有圣灵能够装备我们，能够equip我们，能够激励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差遣他的门徒出去宣教，所以这一章被称为差传的一个宣言。那么在这一章里面，我刚才讲到哈，分两个部分，前边一个呢是讲到了差传的一些原则，后边呢是讲到了差传的这个代价。弟兄姐妹哈，你如果真的是认真的传过福音，你就会发现哈，这个差传的代价哈，绝对是非常真实的。绝对是非常真实的。有没有啊？这个我们今天是住在一个自由的这个国家里边哈，别人不会因为你传福音而把你给杀掉了，对不对？别人不会因为你传福音把你给关起来了，对？这个在这张圣经里面都记得，因为你传福音可能被抓起来了，因为你传福音可能被关起来了，因为你传福音可能被可能殉道了，都有可能。那么今天我们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边，有没有传福音的代价呢？肯定有的。那我们能不能够付这个代价？这个都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教学生的时候，认识一些家长，我如果邀请他们来教会，邀请了很多次很多次都不来，甚至有的时候你开始跟他谈福音了，你会发现对方的脸色都变了，你知道这以后的钢琴还怎么教下去，你知道我就在想这事儿有没有代价，对不对？本来你和你的父母啊兄弟姐妹都很相爱的，你回家一讲福音完了，从此以后家里边开始天天逼迫你，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弟兄姐妹，传福音在后边的讲到，传福音是有代价的。你看基督教的教会2000年的历史是一部血泪史，在前边的300年里边，教会历史的专家统计，前面300年，光前面300年殉道的、被砍头的基督徒大约是600万，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得出这个数字。他们聚会的时候，必须在罗马的教会聚会的时候是半夜，在这个坟墓里边来聚会的，因为罗马是一个建立在这个沙土上的一个城。所以呢，罗马的这个所有的坟墓呢，都埋在这个城外的地方，那个挖得很深。他们把这个棺材啊，就埋在这个墙上挖一个洞埋进去。所以他那个整个的那个坟墓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迷宫。 然后这些基督徒在逼迫里边最后就跑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在里边在聚会。而罗马人相信在半夜的时候那是鬼魂跑出来的时候，所以他们半夜的时候他们是不敢出来的，所以基督徒就取了一个半夜的时候在那里来聚会。那前面的300年那个逼迫有10次极大的逼迫，有一次逼迫啊，有一个皇帝哈，他说哈，只要你们举报基督徒，只要你们举报基督徒，我们把他抓起来，他所有的家产都是你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当时罗马帝国的那个逼迫的那个程度。但是弟兄姐妹，但是你要了解的哈，我相信前300年有那么多的人殉道，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受逼迫，但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边，你会发现基督的教会是胜过一次又一次的逼迫，基督的教会是胜过整个当时邪恶的世界。在公元312年以后，罗马帝国的皇帝成为了基督徒，整个国度全部被翻转过来，成为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后边的主耶稣在他带领门徒的时候，大约是公元30年到33年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已经讲了，你们将来去宣教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代价和挑战，会被抓起来，会被送到公会去，会被鞭打，你会跟家里边的人完全生疏，你会殉道。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整个的这个艰难。但是弟兄姐妹，你要了解的哈，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在主面前要祷告。宣教确实是一个付代价的，你看早年去中国的宣教士，那付的代价大极了。我记得有一个宣教士哈，这个他呢，这个为了吸引当地的这个中国人哈，到他家里边去参加教会，所以呢，他就筹了好多钱，然后盖了一个西式的洋房哈。然后呢，把家具的什么的全部都是西式的家具，然后呢，他就向那个附近的村庄里边的所有的人哈，就跟他们说，哎，到我们家来坐坐，喝点茶啊，或者是，啊，然后呢，那些人就来了，哇，他就在门外边招呼人，知道，哎呀，特别高兴。等到了傍晚，人全走了，他一进家门一看，发现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你知道。他说中国人这个宽袖子，他说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中国人有宽袖子还是什么，这个刀叉什么全得放里边都带走了，这个是最小的代价了，这个是最小的代价，对吧？但是我觉得哈，当我们读这段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传福音一定是有代价的，传福音会花钱花力花时间花所有的东西，我们要付这个代价，弟兄姐妹，我们要付这个代价的。最起码的是要有祷告的代价，你要花上祷告的代价，花上进食的代价，花上关心人的代价，花上劳苦的代价，花上去为他宣扬的一个代价，这个是肯定的。接下来主耶稣在前面的这个地方讲到了宣教的一些策略，第一个就是神是要差遣我们去的，他今天仍然差遣我们去宣扬。第二件事情在这里边讲，他说他这个地方讲，他说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他这个地方讲到的一个就是说宣教的策略里边讲到宣教是有一些时间的顺序的，当我们宣教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向你先开始向你的本文化的人宣教，然后是向近文化的人宣教， 然后再向跨文化的人宣教。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他说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先不要进，你们现在还很不成熟，你们先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这个是本文化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谈到宣教的策略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我们先是向我们的亲人好朋友来宣教，亲人或者家人或者亲人，然后呢第二步跨到你的很好的好朋友，然后你再跨到可能没有认识的一些人。所以这个是宣教的整个的策略，你要了解到宣教是有一些策略和时间顺序的。这个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个你回到家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当你真正的信主了以后，真正得救，你第一件事情可能本能的就会向你的家人来宣教的。我记得我就是这样，我信主完以后第一件事情就老是写信给我妈，哎呀妈，这个信主太好了。他就写一封信回来就反驳我，你知道，说香港现在建了一个这个亚洲最大的佛像，我什么时候想去看看。哎呀，我说妈你可不能去那儿。然后呢给我哥寄书，后来呢他信主了以后还把我当年寄给他的书拿出来，他说你这是你当年寄给我的书。我一看戴德生于玛利亚，我怎么寄给他这么一本书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就是宣教的这个当你信了主了以后，你会发现你领受了神的恩典，领受了真理，领受了救赎，领受了赦罪，领受了永生，领受神的平安喜乐和祝福以后，你会发现第一件事情你就非常的想向你的家人来传福音，然后接下来可能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希望他们得救，然后慢慢的开始扩张到你不认识的人。所以这个是整个宣教的一个策略，就是神是有他的时间的一个带领。所以主耶稣讲，你们得着圣灵的能力了以后，你们先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算是一层一层的扩充出去。所以它是有时间的一个先后的。那么看哈下边一个，然后他讲了，他说耶稣差着十二人去，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那这个地方讲什么呢？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你会发现保罗宣教也是非常有策略的，帮保罗宣教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是跑到在各地的犹太人建立的，在外邦世界整个当时罗马帝国建立的犹太的会堂里边。那在那个犹太的会堂里边，有虔诚的犹太人，也有虔诚的希腊人，甚至追求的罗马人都在那边，而这些人对旧约已经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当保罗进到里面宣教的时候，很快这些人就接受了耶稣基督，然后这些人就脱离了会堂，开始了整个基督的教会在外邦世界里面。所以为什么保罗受那么多的逼迫，就是因为他跑到会堂去拉羊，你知道吗？这个是现在的名词，叫拉羊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保罗的宣教也是有策略。所以主耶稣在这讲，他说呢，他说你宣教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策略，然后呢第二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你要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然后呢他说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洁净，叫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当然我们今天的宣教，特别是在西方的这个宣教的这个，基本上很少看到什么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在这边我们也能够了解到一个上帝在这里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策略，就是你要去寻找那些生命中有需要， 生命中充满了痛苦，生命中充满了魔鬼的压制，生命中充满了挣扎，生命中充满了破碎的这些有需要的人，你先要去传给他们。而这些人很有可能是上帝已经预备好了，他们的心灵已经预备好了，他们的生命已经预备好了要来接受福音的。
所以我教的那些学生哈，这个家长这个比较难，原因是他们的人生太好了，又有钱，工作很好，身体健康，孩子上进，哇，这个，但是神说你们要去寻找什么？他说要医治病人，那个生病的，然后呢，死人复活，家里边充满了悲哀的，啊，长大麻风的捷径没救的，然后呢被鬼附的，所有的这些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就是那个生命里边有多少的需要的人，心灵空虚的人，心灵充满了痛苦的人。我相信我信主也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但是当那个时候神的爱就得着我的心了。所以当神的爱得着你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神的爱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宣教的都是去找那些你一谈他就坐在那边开始流眼泪，然后呢开始有需要，他生命里边有很多的破口，有很多的压制的，或者是婚姻有很多的问题的。那这个是主让我们宣教的一个策略。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你白白的得了，要白白的舍去。他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城，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在这里特别讲到，在整个教会历史的2000年里边，神特别嘱咐那些他差遣出去传福音的人，你们不要太担心金钱的问题。如果是神差我们去的，你不应该担心金钱的问题。神差你去的，神必定会供应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特别要注意。你不可能说哇，你已经工作了好多年，存了100万啊，你再出去宣教，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也没有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宣教的，如果是神差遣我们去宣教的，我们不应该担心任何经济上的问题，神会供应的，神一定会供应的。也不要担心住的问题，神说你打听哪里谁是好人，你就住他家。好人都比较容易接待别人，而这些好人往往都可能有追求的，很有可能你进到他家里面第一个得到的就是他家，他又是好人，叫开放家庭，开始办小组，办团契，开始成立教会。所以这个都是有神的一些美意在里边。然后接下来那个主说哈，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者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那主在这里讲什么？也就是说传福音有一个原则，当然很多的时候有特例，有的人哈传福音为他的一个朋友祷告了20年，那个朋友信主了，有这样的。但是当我们出去拆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完全拒绝的，你不要在那里一直 stuck with them。当他完全拒绝的时候，你就离开他，然后走向新的地方去好好的传。不要把这件事情一直 stuck 在那边，因为神有很多的百姓，我相信是要等着得救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么多的讲到宣教的这个策略，讲到宣教的一些代价。那我们今天应用到我们今天21世纪，应用到北美，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具体要怎么样来宣教呢？我个人觉得哈，宣教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要追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哈，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然后呢，他这个与门徒40天在谈论天国的事情，然后呢，他告诉门徒说：“你们现在，你看，你看到了神儿子来到人间，你看到了神儿子行神迹，你看到了神儿子医治无数的人，你听到神的儿子讲道，你看到了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了神儿子又从死里复活，你看到神儿子今天与你们在一起。”他说：“你们现在还不要动，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当我升天以后，我要差遣和天父一起差遣圣灵来到地上。”他说：“你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会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明白好多的事情，我们明白神的真理，我们明白神的救赎，我们明白神的福音，但是神说你现在还不要动，你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到从上边的能力来浇灌在你的身上，圣灵与你一起，你的宣教才会是有果效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你看，像我传福音的话，我觉得跟我的岳母哈真的是没法比。我一传福音哈，当然我传福音哈有我传福音的特别一个特点，我喜欢在这个福音组传福音啊，我是福音组传福音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当我在街上碰到一个人要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不行，我都是在讲道理，你知道吧？这个一讲道理哈，就开始辩论了。哎，我这个岳母哈，哎呀，她在路上，在任何地方，她都在传福音，真是圣经上讲的随走随传。每一次我一去机场接她，她就跟我说了：“哎呀，我最近又传福音，传了多少个都信了。”她是专门这样的，她哈是找尽一切的机会去传福音，真的是这样。只要他身上任何地方一疼，他就找一个医生给他看，特别打听哪一个针灸医生是从大陆来的，就跑去了，然后那个针灸扎那儿，然后就开始跟人传福音了。哎呀，这个主多好啊，好啊，好啊！最后就把那个人给弄到教会去了。啊，这个客户邀请啊，对不对？这个就去了。哎呀，去了以后很快就信主了。他们那个教会，一个讲台语的教会，他们讲道的时候是非常怪的，这个台语先讲一遍，然后翻译成葡萄牙文，然后再从葡萄牙文翻译成国语。你看，你说坐在底下的大陆人，哎呦，好多跑来了，很多都是他传福音的。他又什么做脸，又跑到哪儿去了？然后又跟那做脸的人就聊聊聊，就把人带进教会里面去了。然后呢，又跟这个人认识了，跟那个人认识了，然后就把人带到他的小组里，还又传福音了，最后全信了。然后他们教会里边的这个有一些台独的人就说：“哎呦，这些大陆人太多了，不行，我们都把他赶出去。”然后一赶出去给人成立了一个堂，大陆堂。你看那个大陆人，那教会哇越来越红火。过一段时间又来了一群人， 又信主了，然后又把他们给分出去了，又成了一个堂。又有一段时间客家人又来了很多，然后他们又很讨厌客家人，又把客家人给弄出去，成了一个客家教会。所以你看这个这个真的是可以说好，真的是有神的美意的。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一定要被圣灵充满的。这个圣灵充满并不是说我们变得多么厉害，圣灵充满有一个特征，就是你会觉得这位神的恩典太好了。当你跟人讲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个多么的好的说，主太好了。所以我的岳母传福音呢，有一个极大特征，就是他一来的时候就讲，哎呀，我们当年来巴西的时候，这个是主怎么样帮助我们家，主太好了，讲到最后，人家听完以后就觉得这个主太好了。你可以想象到，当你讲到主太好，他多么爱我们，最后讲到十字架上这位主为我们舍命流血，我们罪要得赦免，我们要得永生的时候，你知道吗？基本上被他讲过的人都会跟他做决志祷告的。因为他不是在讲道理，他是在讲他内心的对上帝的一种感恩，对上帝的工作的一种，哎呀，那样的一种热爱，对上帝的爱的一种表述。弟兄姐妹，这个是最重要的传福音的。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他说你们被抓去的时候，你们不要考虑说什么，圣灵在里面会告诉你们要说什么。当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不是我们变成了一个神学家，当神的灵充满我的时候，我们里边充满了对上帝的爱和激情，充满了对灵魂的热爱，对灵魂的负担，充满了圣灵带领的一些话语。弟兄姐妹，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是带着激情的。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我读一本书，一读那本书就哭，一读那本书就哭。哎呀，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关心30个慕道友，一到星期四我就开始打电话给这穆道友，哎呀，明天要不要来团契啊？哈，开始打。一个正常的一个，大家也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一个正常的人不会做这些事情的。这都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边，你会开始有负担了。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觉得神的恩典这么好，神的救赎这么好，神的永生这么好，神的平安喜乐这么好，你怎么会不要呢？我要把这个东西传给你啊。弟兄姐妹，圣灵充满是让我们带着极大的一个爱和激情在这个世界里边生活的。神的灵充满我们绝对不是让我们变成了一个神学家而已。当我们跟别人辩论的时候，哎呀，那是辩不清楚的。但是当你带着这个满腔的激情然后为他祷告的时候，也许对方胳膊疼，你手按上去一祷告，他胳膊马上就好了，你会发现他突然就想着，哎呦，这是真的吗？我要去教会看一看。你知道吗？是这样带进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被圣灵来充满的。我们被圣灵充满，你看像今天的敬拜，哎呦，我就感觉到圣灵充满了。你知道吗？圣灵充满是多么重要。弟兄姐妹，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自我中心的人，他看到一个人是那么样的充满爱，那么样的无私的一个人，他就会被感染的。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特征。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忧虑，充满了担心，充满了痛苦，充满了压力的人，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命里面充满了平安喜乐，充满了属天的荣耀的生活和生命。这些东西就是很多人会羡慕的。他不会羡慕我们的钱，他会羡慕我们生命里边那个神的那些东西。当这个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里边就是充满了喜乐的，充满了平安，充满了满足。 充满了属天的一种热情，充满了一个属天的特征。有些人看到了，他就会羡慕了，真的是这样。你看，有的老板就雇了一个基督徒，哎呀，这个基督徒整天都在为他工作，一天工作12个小时，这老板坐收渔利。照理说，老板应该很高兴，对不对？可是恰恰相反，老板天天皱着眉头。那个给他工作12个小时那个基督徒，哎呀，天天从早到晚在唱歌。最后这个老板就有一天就不明白，他说：“小王啊，我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白。”那小王就说：“老板，你不是要把我炒掉了吗？你怎么不明白呢？”他说：“我坐在这边收钱，你坐在那边打工，我看你哈是又没钱，也没车，也没老婆，也没孩子，你怎么从早到晚就在唱歌呢？那为什么我又有钱，又有老婆，又有孩子，还有一家店，我为什么从早到晚就是忧虑的呢？”这小王就说了：“因为我有耶稣，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被圣灵充满。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过到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这些，我们也变成了忧虑、担心、痛苦、压力的人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是属天的人活得跟属地一样，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是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让我们充满了平安喜乐，充满了属天的荣耀，充满了属天的热情和激情。而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忧虑的，充满了担心的，充满了痛苦的，充满了很多压力的人。最近我教一个学生住在 Beverly Hill， 我昨天才了解到，他可能是海底捞的其中的一个老板，然后家里边放了一个巨大的这个不是巨大哈，一个7尺的三角的 Steinway 钢琴。哎呀，我一弹上去，我说这琴怎么给他了？你说这应该给我的，这我在上面才能把这琴的意思给弹出来，对不对？他弹那个琴，哎呦，你说，然后他就问我：“你猜猜这个琴，我花多少钱买的？”但是弟兄姐妹，我很少看到他非常喜乐，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海底捞在这边的生意不好，还是怎么样？我很少看到他。你看今天，如果他那个 manager 报告老板，今天海底捞的生意不行，哎呦，他就完了，他就不行了。对吧？我去他那边，哎呀，我觉得我心情非常好，那个我心情非常好，对不对？我到他那巨大的房子里面，他那客厅可以打羽毛球的，2场羽毛球都可以。那巨大那个客厅，那巨高的顶棚，然后一台 Steinway 钢琴，然后我就开始在那里弹了赞美主，哈利路亚。你看这，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圣灵充满。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从一个辩论的一种状态里边恢复到被圣灵充满，用我们生命里边的爱和激情，用生命里边上帝赐给我们属天的东西，在那里来传福音。那是一个生命，所以你一托生讲什么是传福音，你必须是一个蜡烛是点着的，你必须有属天的光、属天的热、属天的真理、属天的平安、喜乐、满足，你才能够点亮另外一个蜡烛。这就是传福音。当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被点亮的时候，这个世界耶稣的光就进到了这个世界里边来。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很多淫乱的人，特别是美国人，我跟你讲哈，真的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在这个充满了淫乱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活出属天的一种圣洁来？你看主耶稣是专门和罪人睡立在一起，但是他充满了属天的圣洁。我们跟所有的朋友在一起，这些朋友可能看的是淫乱的东西，活的是淫乱的生活，讲的是淫乱的话，但是我们坐在那边， 我们充满了微笑，但是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属天的温柔和圣洁。我们不定罪，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不需要几个女朋友我才能满足，我有耶稣我就满足了。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满足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空虚的人，就像我以前信主以前，我是一个极度空虚的人。但是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就会充满了一种满足，充满了属天的喜乐和满足。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表面上很强，但是充满了恐惧的人。我记得我信主之前，常常最难过的时间，一天里面最难过的时间就是傍晚。一到傍晚，我就有一种极度的一种空虚和恐惧，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了。我看着那个夕阳日下，我就觉得死亡好像要临到我了，一种极度的可以让我窒息的一种感觉。哎，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哎呀，赶紧盼望晚上11点钟练完琴去喝点酒。所以我们一帮的同学就走路走到那个音乐学院的外边的那个餐馆，哗，一帮人就去那儿吃点锅贴喝点酒，然后呢有些人酒量比较大，拎着酒瓶子还有半瓶，就一边走回学校了，就这么一帮人，然后唱着歌，每个人都是长头发，都特别脏，哎，就回来了。这就是我们音乐家的生活，你知道吗？是一个必须要用酒和可能到美国还是要毒品来填满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的人，苦毒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面能不能够活出一个充满了饶恕、充满了爱、充满了和睦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充满了爱。弟兄姐妹，这样的生命，当你开始讲的时候，他就开始羡慕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就讲，你们要等到圣灵来了以后，圣灵会带领你们充满了属天的荣耀、属天的平安、属天的满足、属天的喜乐、属天的能力，还有属天的恩赐、属天的医病、属天的大能。然后你带着你的这样的一个属天的生命，人们只会羡慕你身上那个属天的生命，他不会羡慕我们身上那个属地的生命，因为属地的生命他们本来就有的。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哎呀，当我们里边充满了属天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一个 representative of heavenly father。Representative of heaven， 我们的 Savior， 我们必须要明白，被圣灵充满是被上帝的爱、被上帝的平安、被上帝的喜乐。哎呀，那个满意的生命荣光充满，那就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你走到哪，人家都会感觉到你不一样的。你走进工作的地方，人家就会感觉你不一样。你回到家就会不一样的。你走在人群里边，你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从这一段哈，我们好好的来这个来求主充满我们，好不好？充满我们，我们唱一下最后一首诗歌哈。好，